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2月31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平章，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韩国坠机事故179人遇难，现场复原工作正在进行中。美国前总统卡特逝世，回顾这位美国第39任总统的政治遗产，生前成就美中建交，签署《台湾关系法》。
There can be no nobler, no more ambitious task for America to undertake on this day of a new beginning than to help shape.A just and peaceful world.
多名中国军队高官下落成谜，习近平军内清洗何时休？
中国共产党的独裁领袖在上台之后呢，大规模的做政治清洗呢，这个是有先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志远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平章。美国政府星期一12月30号宣布，华盛顿将向乌克兰提供将近60亿美元的额外军事安全协助和财政支持。这是拜登总统利用在任最后几个星期的宝贵时间，在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月20号宣誓就职之前，加速向基辅提供军援努力的一部分。韩国坠机事故现场复原工作正在进行中。韩国济州航空公司 7C216 航班坠毁事故的现场复原工作星期一12月30号正在进行中。这是韩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空难。这架飞机星期日在韩国全罗南道乌安国际机场坠毁，机上181人中有179人遇难，仅2人获救。韩国官员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这次坠机的原因，其中包括可能的鸟击事故。韩国代理总统崔相木星期日晚间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全国进入哀悼期至1月4号，以悼念在空难中丧生的人员。
I would like to see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uture strive.To be the number one champion in the world of peace.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星期天12月29号下午在佐治亚州普莱恩斯家中去世，享年100岁。他的儿子齐普·卡特证实了这位前总统于下午3:45左右去世的消息。卡特于1977年至1981年出任美国第39任总统，在任期间，美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被认为是其白宫岁月中最重要的历史贡献之一。卡特的另一贡献是《台湾关系法》，这一立法无愧为美中美台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基石，为后来时至今日的一系列的美台关系的演变奠定了基础，其中包括美台非官方关系、对台军售、出兵协防台湾以及战略模糊等等。世界领袖和美国政治人物对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去世表达了哀思，他们有美国总统乔·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法国总统埃玛纽埃尔·马克龙，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等等。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去世的消息星期一12月30号登上微博热搜榜，引发中国网民的高度关注。由于卡特在任内促成美中建交，被认为对两国关系具有历史性贡献，因此在中国普遍受到高度评价。然而在台湾，卡特却因为与中华民国断交而备受批评，被认为是出卖台湾的代表人物，展现了两岸民众对其功过评价的巨大分歧。辽宁大学美国 与东亚研究院院长吕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卡特总统在当时呢是根据世界发展的潮流，根据美国的根本的利益和中国的利益，做出了这样一个正确的选择，而且这个正确的选择到目前为止呢，仍然被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所称道。
台湾前驻美副代表、中央研究院欧美所研究员裘兆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表示，
后来我个人呢也访问了很多位当时候参与决策的官员，有一些给我反映，他觉得这样子的处理的办法是不妥当的、不正确的，也不是一个对待多年盟友的方式。
另一方面，一款以台海大战为背景的桌面游戏将于明年一月在台湾上市。这款由台湾游戏开发商推出的新桌面游戏被称为2045。路透社报道说，这款新游戏推出之际，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和武力恫吓愈演愈烈，最近还在台湾周边海域聚集了大批海军舰艇和海警船，为近30年来最多的海军和海警舰船集结，但是并未对外宣布进行军演。西方的强硬批评者米哈伊尔·卡维拉什维利29号宣誓就任格鲁吉亚总统。此前，格鲁吉亚政府暂停申请加入欧盟的谈判，引发了大规模抗议和政治危机。新欧盟的离任总统萨洛梅·祖拉比什维利向支持者表示，他将离开总统官邸，但仍合法拥有这个职务。祖拉比奇维利说，卡维拉什维利并不是正当当选的，因为选举他的议员们是在10月份的议会选举中当选的，而那次选举存在欺诈行为。格鲁吉亚反对党支持祖拉比什维利的立场。平章，
谢谢志远。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前总统卡特逝世，回顾这位美国第39任总统的政治遗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星期天，也就是12月29日下午，在佐治亚州普莱恩斯家中去世，享年100岁。在接下来的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中，我们将回顾这位美国第39任总统的遗产，包括他的总统事迹，以及他卸任总统后促进全球卫生健康和民主的故事。
I, Jimmy Carter, do solemnly swear.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于1977年1月20日宣誓就职时，他承诺领导一个和美国人民一样好的政府。
There can be no nobler nor more ambitious task for America to undertake on this day of a new beginning than to help shape a just and peaceful world.
他在白宫的一届任期结束之后，继续塑造这样一个世界。凭借领导全球非营利组织卡特中心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该中心的使命是创建和平、抗击疾病、打造希望。
I look upon the Carter Center work as an extension of what I try to do as president.
卡特1924年出生于佐治亚州普莱恩斯，他于1946年从美国海军学院毕业，然后成为一名潜艇军官。在父亲去世后，于1953年返回普莱恩斯经营家庭农场。卡特在1960年代民权运动期间进入政界，在1971年。成为佐治亚州州长之前，曾担任2届州参议员。
I say to you quite frankly that the time for racial discrimination is over.
卡特1971年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南方州长，但1976年他以微弱的优势打败共和党人杰拉德·福特，赢得总统大选。卡特总统任期的巅峰成就是促成1979年的戴维营协议和埃及与以色列之间最终的和平条约。
There had been 4 wars between Arabs and Israelis in the previous 25 years, with the Egyptians and the leadership supported by the Soviet Union. They were the only country that could really challenge Israel militarily.
卡特还谈判了一项条约，将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交还给巴拿马，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全面外交关系。但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改变了他的总统任期的轨道，什叶派神职人员领导的抗议活动推翻了美国支持的伊朗国王，国王逃出伊朗。激进分子随后攻击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把66名美国人劫为人质。11月末，13名人质获释。1980年4月，卡特授权一项军事行动来解救剩下的人质，那次行动失败了，8名美国军人丧生。卡特当时在国内也面临挑战，通胀和攀升的失业率动摇了经济，导致他在1980年的大选中输给了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1981年1月20日，也就是里根总统就职日当天，伊朗终于释放了剩下的美国人质。卡特感到挫败和沮丧，他回到普莱恩斯筹备自己的总统图书馆。
I envisioned to be a tiny thing, where I would have an office and some nice buildings in Atlanta.
但后来的规模远远不止如此，卡特中心成了全球著名的非营利组织，监督了100多场选举，调解了包括1994年朝鲜核危机和乌干达与苏丹和平协议在内的纠纷。卡特中心也在全球最贫困的地区促进卫生健康和抗击疾病，彻底消除麦地那龙线虫病一直是其主要目标。2022年仅报告了13例人感染病例，是迄今为止最低数字。
There's only been one disease in the history of humankind ever eradicated, and that was smallpox more than 30 years ago. So guinea worm is going to soon be the second disease in history to be wiped off the face of the earth.
卡特凭借其人道主义工作，于2002年在挪威奥斯陆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When I w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instance, it was because of the work of the Carter Center. So I would be perfectly satisfied to have a legacy based on peace and human rights. I mean, who would?
卡特一直到90多岁都十分活跃，他还在2015年战胜了脑癌，但是每况愈下的健康状态和2020年的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使得他只能在家乡普莱恩斯度过晚年。卡特曾同美国之音分享了他对未来的希望，那是他最后公开媒体露面之一。
I would like to see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uture strive to be the number one champion in the world of peace and human rights and environmental equality, and I would say treating everybody equal. If we could do that, we'd have a real superpower in the country that I love very much.
卡特是目前为止最长寿的白宫主人，他和罗莎琳77年的婚姻也创下了历任美国总统和第一夫人中最长的记录。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佐治亚州普莱恩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时事大家谈选播。多名中国军队高官下落成谜，习近平军内清洗何时休？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人大网上星期证实，陆军原副司令员尤海涛中将、南部战区原副司令员兼南部战区海军司令员李鹏程中将，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罢免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此前一天，习近平主持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任命新晋上将陈辉为陆军政委。但是比这场晋衔仪式更受到关注的是，原陆军政委秦树桐遭解职后现去向不明，而且他和其他3名上将，陆军司令员李乔明、海军政委袁华志和武警司令员王春宁都缺席。以下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与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赖小刚、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的访谈节选。
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据报道从今年10月开始就流传着这4位上将可能受到苗华案牵连的消息，那您怎么看这4位上将的集体缺席以及军中肃清苗华余毒的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苗华能解释的，或者他们跟苗华个人关系。这应当说呢，习近平要清洗这些人是早就胸有成竹，从他第一天要在中国开始是搞他的中国梦，他的施政纲领中他就已经决定要进行大规模政治清洗，因为他要彻底颠覆邓小平路线。中国共产党的独裁领袖在上台之后呢，大规模的做政治清洗呢，这个是有先例。1949年毛泽东带着这个中国的军队，共产党军队接管全国政权时候，对民国时期呢进行大规模清洗，据他说镇反呢杀了100多万人，就是这个。那么后来呢，邓小平在79年搞改革开放时候，他说不换思想就换人。那么这样他1939年的方式把毛泽东时期造反起家的青年干部都送到监狱里，同时呢对那些思想跟不上他的文化大革命被整的老干部也用四化的标准，就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把他们淘汰出局，然后大规模换上自己的人，是在84年之后基本上完成在县以上的县团以上的干部完成这样人事重新布局。习近平上来我们都知道，实际上他要颠覆邓小平的路线，在政外交在内政一切方面，他要重建共产党的专制党国和独裁的他个人独裁体制，他势必呢，而邓小平时期成长的干部就是他面临的干部队伍，实际上既他尝到了甜头，这就习近平说他们都很腐败，同时呢又在思想上认同邓小平的人，他们确实看到了邓小平的路线在30年中间给中国给老百姓带来这种变化，那么他们其实呢是不认同习近平和习近平，他们就有个邓小平的原罪，这些要进行。但是问题是，习近平不像毛泽东和邓小平，他有这个魄力和有他的人脉关系，能把握住大局，所以他必须采取滚动式清洗，一个部门一个部门清洗，一批一批人的清洗。比如在军中清洗，他先用的是红二代去清洗平民党，然后再用他在认识的红二代去清洗那些他不认识的红二代。然后呢现在又开始对他认识的红二代下手，因为他知道这些人实际上都还是骨子眼里是邓小平的人，个人利益上和思想上国家的发展上。所以呢我觉得苗华在实际上在董军出任国防部长又没有进中央军委委员的时候我就讲过，其实本来中国外交部长出缺，让这个政治局委员王毅来回炉做外交部长，本来六个军委委员谁都可以去任国防部长接，因为国防部长是个纯旅，还不像是外交部长有实权。那么六个中央这个军委委员不让他接，就说明习近平一个都不相信。我当时就说这六个人谁也跑不了，将来都会被清洗。所以今天按照苗华是这样，下面那些人可能陆续都会清洗，而习近平现在清洗已经开始叫倒查30年，就是你退了休离了休只要你还活着，哎，照样要对你进行清洗。
好的，那么四名下落不明的上将中呢，包括原陆军司令员李乔明、陆军政委秦树桐，再加上被证实落马的原陆军副司令尤海涛中将，这是一位红二代，是开国上将尤太忠的儿子，那么又是一个大军种的几乎全部主官。在此之前呢，另一个大军种火箭军的全部主官呢几乎被团灭了。那我来请教加拿大赖小刚教授，如果我们细数习近平执政以来的落马军头，包括两位军委副主席、三位中央军委委员、两位国防部长、13位名列上将的各大军种主官，就更不要说中将以下的各级军官了，那就不难看出习近平时代的军队大清洗的这个惨烈程度，有人说堪比斯大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我在2022年8月做过一个视频，叫习近平会是斯大林第二吗？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肯定的回答，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找来看看。我得出这个肯定的回答呢，是原因是习近平要当第三任的总书记，这就意味着习近平走上了斯大林之路。而他所面对的人民解放军要比当年的苏联红军要复杂得多。虽然习近平呢可一定会用斯大林的手段，但是呢结果可能会大相径庭。原因呢是当年的苏联红军是一支军队，而人民解放军是由各路游击队组成的一个联盟。这个联盟之所以能够打败由蒋介石领导的联盟，是由于毛泽东知道这个联盟的特点，那就是尊重山头，但是不承认山头主义。那而这个尊重山头不承认山头主义，就成为后来的历任的党的最高领导人处理 各个军中的各个山头的一个不宣布的一个原则。
嗯，
习近平破坏了这个原则，破坏了几十年近百年来形成的规矩，他要消除山头。那么既然你要消除山头，而每个山头的根基非常非常的深，要比习近平的根基要深得多，那么各个山头就一定会抵制。那么现在的这种大规模的清洗，那就是这些个抵制和习近平之间来回的争斗的结果。
嗯，那么我们看啊，这个刚才两位专家呢谈到了这些问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听听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贝森29032这位网友，他说中国新闻还宣布陆军副总司令尤海涛中将、南部战区副司令兼海军司令员李鹏程中将因为贪腐被查处。随着总政主任苗华落马，新一轮解放军高层斗争又要开始。这几年解放军高层争权夺利，高级军官纷纷落马，军心不稳。中国解放军将领落马速度堪比非洲，中国军队一年贪腐记录超越北约民主国家军队几十年。另外一位叫尤森温说，当年黄俄的爸爸斯大林把苏共第17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和候补委员杀了83名，列宁时代的7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斯大林一人活了下来，红军最初的5位元帅中呢有3人被杀，5个一级集团军司令中有3个被杀，10个二级集团军司令全部被杀，57个军长全部被杀。习近平还要加油继续斗争，撸起袖子加油干呐。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在这方面也很内行啊。那么对于军队高层将领的大清洗呢，中共官媒一律一言以蔽之，反腐永远在路上，似乎军内贪官特别多，抓也抓不完。请教王博士啊，您怎么看习近平军内的这个清洗风暴，主要是腐败原因呢，还是政治战队和忠诚问题呢？
实际上王岐山主持反腐的第三年开始，就对团中央下手就已经提出了政治标准问题。他说腐败呢，他开始提有四，在几乎腐败比较普遍有四类要优先查，包括就是顶风作案的，还有比如像罪大恶极的，还有像给党和国家造成不好影响的，给党和国家利益带来重大损失的。但是后来他又加上了在政治上不忠诚的要放到优先，因为其实让共产党这样官不贪的，因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政治学上这是一条铁律。那么中国军队这样不透明高度集权，实际上肯定有很多的腐败。那美国对这些腐败主要是靠是法治的监督和开放的这种言论自由，有独立的媒体，而中国实际上这些都不存在。那这种腐败最后就成了领导人实际上想查谁就查谁，如果都有腐败之后，中国在历史上高层这些统治者实际上对很多底下腐败是深知肚明的，有时候不查就是因为让他们干事儿。但是习近平现在呢，他这样的查腐败，因为这些人不忠诚，所以他就把他们一锅端的都查了，都要把他们给清洗掉。这些但是呢，他因为这个自己呢还需要有人干活，所以要一批一批的来。所以军队的这些高官呢，有的人呢就得到升迁，但得到升迁的时候不久就会被清查掉。而在这些清查的过程中，实际上习近平最主要一点还是对他们政治上不放心。刚才我讲了，因为这些人如果现在将军级别的能进到习近平提拔上将的，都是邓小平手上的，无论个人利益还是思想都肯定是不认同习近平，所以习近平知道这点就要先下手，让他们不断的在被清洗中，在这种滚动中没有人能形成一个挑战他的能力。
好的，那么随着这个中央军委委员主管军队干部选拔任用的这个总政主任苗华落马呢，人们就预计按照中共的传统，军中将会掀起一场肃清苗华余毒的高潮，紧随其后的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新一轮军内清洗运动。来请教赖教授，在这个背景下您怎么看最新一轮军内清洗风暴？您认为落马将军们主要是腐败问题呢，还是政治问题呢？
腐败和政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间是密室，是一个问题，不是分开问题，是一个问题。实际上腐败就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文化。
嗯，
这个一个解放一个青年穿上军装加入到参军之后，他要学的第一堂功课，最早的功课之一，就是要怎么样去给主动的去给老兵洗衣服。那么谁的职务的晋升呢？就是呢，他呢就会给别人，他就不需要再给别人洗衣服，他给上级就仅仅不是光是洗衣服了，而这时候呢，他的下级也要给他洗衣服，也再过一段时间也就不仅仅是洗衣服了。从这就是一种文化，这就是这个洗衣服它代表这个权利。那么这种服务呢，其实呢也就是一种腐败，这是解放军的文化，是必须要学的。那么这种洗衣服实际上是和行贿是同样性质的问题。那么在战争年代时候呢，由于战争的需要，干部的提拔主要看战场的表现，这种腐败文化呢因此就不明显。那么呢，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间，尤其在这种经济长期的经济繁荣中间，那么这种腐败就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么我就这里面就借用一个句体制内经常说的话，就是有谁的屁股干净。既然每个人的屁股都不干净，都与权力有关系，那么权力就与政治，腐败就与政治就融为一体了。如果需要，腐败就是政治。
嗯，
同样如果需要，政治就是腐败。
嗯，
好的，
来请教王博士，以您观察，习近平他在军中地位是真的那样稳固吗？军委副主席张幼侠究竟是不是军内实权派？习近平对于李尚福、苗华等亲信的清洗，是不是迫于压力的一种挥泪斩马谡呢？
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习近平还是能够稳固的控制权力的，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党对军队的控制。我们知道共产党对军中，这也是最近媒体猜测习近平大权旁落，因为他在讲集体领导。这样党呢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其他国家采取普鲁士军官团的这种制度，就是说军事首长军人的一个职业团体，那么他忠于文官的最高领导，但是另外在军事领域中他进行自治管理。但实际上中共一开始呢采取的党委领导就不是这样，三班整编之后，所以共产党党委领导在保证党对军队控制和上还是成功的，就是共产党军队没有团以上成建制的叛逃叛变，包括投降，没有出现这个情况。那么在指挥官可以有个人逃都是很困难，这个就有几个问题，就是比如我们以江泽民能够在弱主强臣能够接班，那个当时打天下的上将那帮悍将还活着能接班，那么就是因为呢当时邓小平给了四条。一呢，就是他呢是在他这个他能够是总书记呢只有他设置议程和召集会议的权利。二，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以上人不能横向联系，不能单独联系，只有他可以跟每个人联系。第三，就是呢他实际上只有他一个人在军委里头。那么第四，就是这个军队的高级首长旁边的时候，特务就是他的司机、警卫员、炊事员、秘书，还有他的勤务员，实际上都是特务。这些呢，就是如果发现他们有异动，直接报总政保卫部。那么军中的所谓级别领导、各级领导这样，所以对军事指挥官的控制非常有效。但是到了军委一级，就是叫做军委主席责任制。这个杨尚昆在六次调兵解释非常清楚，因为呢这时候党对军队领导在这个时候通过军委主席来实现，这是所以他呢代表党中央，代表政治局来领导。点上实际上习近平用这一点，你看他不断进行政治清洗，就是我们知道军队广泛存在不满，这是他坐在火山口上，他非常清楚他是不稳定的，我们从这点说，因为随时可能会发生政变、兵变、军变。但另一方面呢，他又现在牢牢控制着我刚才讲的这几个程序性的这个垄断权的话，实际上有谁想能够真正动摇他呢？现在还是比较困难。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与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赖小刚、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的访谈节选。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王子阳，我是平章，我们下次节目再会。